欢迎收听今天的跑步不要听，我是奎哥，
我是向中。
去年开始我们尝试 Podcast 订阅制的方式，如果你想要随时随地收听全部的集数，每个月只要付台币99元，跑步不要听就可以陪你99，陪你吃课表，还可以陪你炸200，
哎，爱足以哦。订阅功能目前只开放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如果你想要小额赞助跑步不要听，让我们的节目长长久久，也欢迎到节目的文字叙述里面点击赞助连结，请我还有奎哥，当然还有我们的制作人亚当喝一杯咖啡，也鼓励我们继续跑下去。亚当跑下去啊，节目马上开始啦。
跑步不难，难的是穿上跑鞋离开家门的那一刻。你不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你需要开始才会变得厉害。大家好，我是丁香月国手林冠宇。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这位来宾，开什么玩笑，我们节目竟然开播了这么久他都还没有来上过，向总这样对吗？
我刚刚在跟他聊的时候，我说这个节目好像延迟了大概一年半左右、本来应该可能是要一年半以前录的，
对，结果一直邀不到。
我是因为训练的时间，
对，就是太忙，
对，然后都不上，忙，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又是那个有受伤啊，生病啊，
对对对对对，
要低潮啊，
啊，或许有时候是因为经纪人阻挡。
哦，经纪人阻挡哦，经纪人今天跟来，但是、
跟来跟来、
我们要介绍嘛，
你不想让经纪人讲话就对了。
经纪人已经咳嗽了怎么办？
把他剪掉。
把经纪人那里剪掉。
哎呀哎呀哎呀喂、
那他怎么唱歌仔戏啊？
哎呀，这个这样不行啊。
让我们欢迎曹纯玉跟陈佑任。
嗨，大家好，我是曹纯玉。
大家好，我是古人。
哎，你要不要唱两句、来用这样的方式自我介绍开场吗？
近几年大家都会叫我唱歌仔戏。
对啊，
最近我已经很少唱歌仔戏了。
没关系啦，你用这样的方式进场嘛，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佑任，我身骑白马啊，走三关啊，现在不是走三关啊，走马拉松。大家好，
是啦，哦，太棒了，我第一位开场就唱歌的来宾。
没有，之前好像还有
啊、还有一位，
对对对，
黄玠也是，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今天还收到他的新专辑，
嗯，
顺便帮他打个专辑。我不过我们话题还是要回到纯玉的身上。今天佑任呢说他是来救火，但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让他开口，好不好？好不好？
让火烧不起来了。
对对。那纯玉刚比完这场是无锡马，
嗯，
然后怎么样？跑得满意吗？
还算可以啊，就是在预期之内这样。那我原本希望说是希望可以跑到236，这是高标了、那这次完成之后大概是均标左右这样，还算
3814，
对对对、还算是在预期范围内。
前阵子好像感觉那个状况有一大阵子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稳当，
对对对，
然后这次得是有点突破的感觉嘛。
对，
应该是去年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森林跑站碰到纯玉跟古人啊，还光头，还有特别跟你们有一些交流。那时候你的身体有一些状况是吧？你好像整个跑感变很差，然后变很累。
对，
然后速度出不来
都有。那时候是在异地训练的时候结束，大概找到一些原因，除了跑步的动作之外，再加上缺铁性贫血这样。
你说的异地训练是2023年的？
对，2023
六月到八月左右吗？还是
对六七月？
去哪一地？
丽江。
哦，所以在丽江那时候都没有发现你有缺铁的状况。
那时候感觉都还好，就是一开始啊，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在有补铁，但是因为我刚好换了一个品牌，对，然后因为我又没有特别去注意那些量，因为平常有的时候我其实也不太常吃，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想说希望自己的身体是可以靠自己或者是一般的食物去补充这样，然后我就换了一个品牌，结果就没有发现它的剂量比我一开始吃的那种还要少，然后就发觉怎么越跑越累，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跑步的姿势又不是很好之外，就整个身体就一直往下这样。
哇哦，
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像纯玉这种就是230左右，23到240这么快速度的女子马拉松选手，这些精英选手平常都要补铁吗？
我觉得要。
平常都需要。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 吃这个铁剂嘛，是不是的习惯？
我大概是
你看到目前为止，古人都插不上嘴，太好了。
我尽量忍耐，
我等一下会让他有机会插上
嘴。忍耐，
我等一下会一定让他有机会
插上嘴。他手越捏越紧。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
很早哎、欸，
对，但那时候是我们那时候高中去异地训练的时候，在宜兰，然后我的脚因为我很容易被蚊子叮，然后那时候脚被叮的乱七八糟，就变成红豆冰这样，然后就想说去检查看看，因为都一直没有好，是不是有什么过敏源之类的，然后就去抽血检查，他就说我本来是只是想要检查过敏，就他就跟我说我有严重的那个缺铁性贫血这样。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太大感觉，我只知道说我回到家或什么，我就是很累就倒头就睡了那种这样子，后来才一直补铁，把它补满之后，哎，状态上又好一点，这样。
然后红豆冰就变绿豆冰啊，不是，就红豆冰就没有了，是吗？
当然也有擦药啊，这些就变好了，这样。那过一阵子之后，我又是很皮啊，就想说又不吃了，好了之后又不吃了，
然后又开始
累了，又开始累了，这样子。后来就是一直反反复复这样，然后后来真的成绩开始慢慢又再好起来之后，才正常的一吃这样。
哇，这次。在无锡，所以就是把后来这个状态慢慢跑出来了。这次在无锡的时候，你好像还把陈佑任给超车了，是不是？
这时候陈佑任马上就跑出来了
，
对对对，
不好说。
听说陈佑任跑爆了，是吗？因为他一直引以为傲，就是最近这几年他越练越好，都已经没办法带你了，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要追寻。
是啊，是啊，哎呀，
对不对？
真的。被前无古人啊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吗？当天
其实我那时候跑到三十八
左
右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有点痛苦，我就在想佑任应该已经差不多可能
快进终点了
这样子，然后就想跑没多久，但是旁边也是有看到一些人用走的，因为已经快结束，然后看到旁边有人走，然后会不怎么看，然后就稍微瞄了一下，然后赶快跑走之后，我就想佑任应该快到终点了，这样就没多久我就看到他出现在我
左边，一个熟悉的背影，
哇，
用走的吗？
当下我记得他是停着的，然后往我的这个方向看，然后
他也觉得你大概
差不多快到了，
加时一算他应该快追到我了，
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他怎么会停在这？我觉得一定不妙，一定有问题这样。那其实我也不太敢一直多看，因为我觉得我怕我自己也会
想要停下来，
会受不了这样子。然后，但是我在跑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在想，他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因为他其实通常是不太会停在那个地方。对，他就算脚痛或什么，他通常都是会。可以跑的话他通常都是会把它跑完的。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因为他这阵子训练强度很强的时候，他通常食物会卡在。这是喷门吗？就是戴在喷门的位置上，然后它就会果胶或者什么都会下不去这样。然后我想说是这个问题还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在跑的时候就很担心，然后又不想停下来，你知道吗？因为我还是要继续，然后就一路一直担心它，然后最后跑到终点的时候会一直在看它到底
有没有追上来，
有没有跟上，或者是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就很想知道它到底进终点没。然后后来我就在终点等然后一直被赶
对啊，
对，
因为人太多了，
停在那里
太多人了，然后但是我又很担心他，我就躲在旁边一点这样，然后后来大概四分多钟之后他才出现这样。
对，结论就是他没有等我我还没上车啊
你怎么这么慢啊古人
没有，因为我刚发现那个淳玉他是真的担心了，但是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
是
我终于又赢你了
我那时候想说他看到我经过我的时候应该会担心我要停下来然后等我上车一起上车这样子，结果他都没有停
我想说你会跟上啊，你想要追到我啊
对，
那古人现在你的机会来了，那天到底是怎么了，现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都属于你的
那天就是后来就是后半程就是跑爆了因为那一天天气比较湿热，
对，
然后赛道又很湿滑，无锡的赛道那个湖边啊有特有种香樟树啊，会掉了香樟树的果实那香樟树的果实就出了名，就是雨后然后落到地上，然后跑者经过踩爆了会产生泡沫然后会特滑然后我穿的鞋子又是非常滑的再加上腿后又有旧伤
是
然后体重又重， 然后胖子就很容易怕热嘛，
你体重会重，你是胖子，不要开玩笑了吧？你是以为这个我们听友都不认识陈佑任吗？
对，以真男人的标准来说，我是个胖子，的耗能太大了，所以温度如果像那天18度，然后湿度90%几的话，对我来说是很不利。所以就大概撑过23到24公里之后，就觉得体能消耗的差不多了，然后开始有点头晕晕，然后腿也蛮重的，快抬不起来这样。然后再加上从大概3公里开始，就进入了那太湖湖边，开始那个湖边在踩那个很湿的果实地在滑这样，所以能量也在前面消耗的差不多。这样一路这样滑滑滑滑滑到半马之后就没力了，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何杰的错。何杰把那些果实都踩成泡沫，
太早先踩，
对，太早踩，
把踩都踩爆了，
对，都踩爆了。然后他破了那个中国的国家纪录，对，跑到206，
但后面的人就
惨了，对啊，是不是？
听说中国品牌的鞋子鞋底有特别做特别的橡胶防滑的处理，这样子，
所以你要跳槽着，
考虑。
哇，所以淳玉这次其实看起来又是蛮有心的啊，让你更建立自己的信心。毕竟是一段时间的突破嘛，
对，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觉呢？
前阵子因为从大概12月到2月多左右，通常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跳啊，或者是比较重心太高的一个问题，这样。那后来我们大概过年的时候有回去宜兰，然后我们去跑了一个大礁溪，它算是一个比较缓长的上坡。那对我来说，我在跑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回来之后我们就去跟物理治疗讨论，他就有建议我们说可以试试看跑那个斜坡，会对我的发力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那我们就去试看看，那时候就试了试，真的有稍微好一点。当然那时候我在跑二月的我们自己的35公里配速跑，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做这个斜坡的训练，那时候前面就比较跳，那大概跳到前面2公里大概快4分吧，3分50几，前面2公里到3分50几左右，然后后面才慢慢在5公里之后才变得比较稳定，比较好一点这样。
你说的跳就是说你上下的这个
垂直的振幅
比较大，
对对对，
然后往前后的这个前进的力量感觉没有办法那么有效的伸展出来。
对，
所以淳玉的意思是说跑坡可以帮助这个降低垂直振幅吗？
上坡的时候
是，对，就是往上，
当时对对对对，哦，算是。
对，我觉得是他的发力方式的关系，
是，
就是他原本就是垂直振幅很高嘛，然后他发力行进的角度都是比较上
往上，
对，比较
不是没有往前，
对，比较往前的角度比较少这样子，你给他上坡这样子，那他就等于是
比较倾斜
跳的这样子脚，比较早就可以踩到地板，
是，
对对对，
所以就让他多建立一点这种扎实的感觉，然后看看他可不可以将他行进的角度做改善。
那回到平路的时候，你这个原本比较跳垂直振幅比较高的状况，有因为跑完缓坡之后变得比较好吗？这个发力的感觉
有比较好，感觉好像大腿的感觉知道以前跑步的那种感觉这样，当然没有那么快，马上就是好几天就马上就是记住那个肌肉那个感觉，
所以要常常跑，
对
对
对，
要常常跑坡，真的啊，
其实那时候就比较常就是慢跑完之后就是再去跑几趟斜坡这样，
对，
是短距离的吗？还是
大概70公尺左右
冲刺嘛，就是可能80%力的冲刺，
差不多大概80%力这样。
哇，那还不错。
对啊，向总，其实我最近也开始去跑建中健嘛。
对，
那我跑完建中健，虽然只有一周啊，这个18K 跑完之后，我发现跟刚才淳玉跟佑任讲的有点像，就是平常我在爬楼梯，比如说在捷运站啊或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去爬楼梯嘛，然后你爬完一长串楼梯之后，觉得屁股特别的酸，可是跑完坡之后呢，你发现好像现在爬坡那后面就是臀肌的部分感觉比较不会这么酸了。因为向总之前在练六大马的时候呢，一开始是跑了很多的坡嘛，
对，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淳玉刚才这个点醒了很多垂直振幅比较高的人，你可以用这样方式来做训练。
我自己的 经验是，当然这个跑波它对我来讲，对这个很多的肌群啊，包含这个前面这个四头肌啊，这个肌群啊，那当然臀部的发力，我觉得都很有帮助啦。对，因为淳毅他跑的跟我们的比较不一样，
是
他是属于短距离，但是在冲刺型的，那他看起来是比较想要去找到刚刚提到的那个跑感的感觉。
嗯，
可是如果我们在跑那个长的波的时候啊，我觉得那个训练就完全。
是
就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不过的确像鬼哥讲的一样，就是你在跑完之后，其实你的这些的特定的局部肌肉一定都会获得加强。
是，
那当然下坡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哎，少一点去跑那个下坡或者是很陡的这个坡。
是是。那陈教练有什么建议？
是是，就是我们跑坡归跑坡，但是我们的量也会控制。
对对，
因为上坡跑多了，就是山路练久了，那个大腿会。就自然会变得比较粗的。
对对对对对。
那个淳毅他也不希望说他自己因为跑坡然后大腿变粗，他自己心里也看起来也不好受。他自己觉得不好看。
看起来不好受，实际上也不好受。
所以他我们尽量都控制在五趟以内啦，然后都是大概七八成力。然后主要他要起跑前就跟他说是跑感觉的，不要全开。
嗯，
这样主要是你要顺。就好了，这样，然后下坡就是用走的。
我觉得那个刚刚淳毅描述那种感觉，它有点像是你的脚穿了一双很弹的鞋，然后它跑一步的时候，它会往上弹多一点，所以你很难往前的那个动力，你很难去找到。
是，
那他用跑波的时候呢，去用这个角度来去适应那个很弹的那双鞋，但当然实际上没有那双鞋啦。
是，
可是那个感觉，我就觉得就是我自己可以想象，那很难控制那个跑感。就这样来的，
没错。不过跑坡真的因为身体比较容易前倾，
嗯，
所以你整个前倾的力量会比较多，会比较多，对不对？要不然你如果站直直的话，会有点仰后仰，对，所以坡其实还有蛮多的帮助。那刚才提到这个湿滑的路面，右刃看起来被这个路面给打败了，但淳毅，你如何去克服这种在比赛当中，因为嘉泽也同样有跑这场，他也说这个路面非常的湿滑，那你怎么克服？
我那时候也是跟着一群人，然后可能因为我的推灯没有像右刃他们这么多，所以可能滑的还是会滑，但是可能没有他们那么样的滑，但是我也有感受到那个滑动的感觉这样。那我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比较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就每一步这样，然后转移稍微有点转移一下其他的目标，就看其他的方向，然后但是注意自己的身体，就是不要太过可能太前倾或者是什么，就是维持在一个还可以正常发力然后维持的一个状态下这样。
会感觉跑起来小心翼翼吗？
有一点点，对，那边其实也有点耗能，也有稍微多一点，因为好像要稍微注意自己的整个脚的状态这样。
这个其实在我们在跑台北马的时候，然后进到河滨的时候，常常也会有类似这种状况。
对，
因为特别滑，有些地方它可能有一些
青苔，
对，
或者是长久都会积水的地方，
或是有一些少数的地方路面会有点斜，
是是是，
就是说不是那么平，它有点可能左高右低这样，类似
然后有些不同的鞋种的确它的这个分子做的可能比较密一点的时候，它就会造成那些打滑的状况，那真的很恐怖。欸，
对，
因为你就是你踩在每一步你都会很担心说，下一步会不会怎么样。
没错没错，这个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尤其是精英选手，那个男子选手需要推灯的真的很，那个地其实它是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嘛，但是你抓不起来那个地的时候其实真的蛮可怕的。
嗯，
对啊，连我们这么慢的人都会感受到，更何况是陈佑任。
所以我后大腿也因此就拉伤了。
哇，
因为你每一步我推就往后滑，
对，
然后我又要收腿，后大腿做功就会更大这样，然后就这样42公里这样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回来， 后面就很痛了，完赛就超痛。
对啊，那右刃应该不会像淳毅一样给自己75分。右刃这次给自己在无锡马的表现打几分？
我大概85分吧，因为我觉得 我尽力了。
嗯，
对啊，那不是我的问题啊。我觉得就是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大部分就是天气啊、赛道的问题。不然我觉得我这次228N9是很有把握的。
是，
他在训练的时候都哇超快，真的看不到他，看不到他成为。
那淳毅给自己打75分嘛？你对自己比较严苛，右刃跑得比你慢，他都打85分，你为什么只打75分？
因为我还是想要有高标，因为我希望自己是可以回到去年鹿特丹的状态，就是那个成绩236，但是就还只到了军标。那我会打75分是觉得说有在240内，那也是给自己一个 再回来的那个信心这样子。对，那25分就希望自己再继续加油，可以再赶快回到最佳状态。
是，
哇，所以最佳状态是23241，
对，
我们的全国纪录。
我们的29小队
还在
，只剩目前只剩我一个。
为什么？怎么说？其他人都跑不到这个成绩了吗？
对，目前、
还在路上，
其他就是都还在重建的路上。
有遇到状况嘛？在重建当中。
对啊，对啊，对，跟淳玉一样，
本来又认识，在这一次他认为很有机会的228229，
是，
对对。不过没关系，那就继续努力。
对啊，因为右任也算是。也算素人跑者吧，
是我应该是纯素人跑者，
对，纯素人跑者。其实我们对右任也有某种程度好奇，那平常因为大家都是访问淳玉，好像你帮他当他的一个 speaker， 今天我们也要来稍微了解一下右任怎么样一个纯这么素的跑者。
哎呦、你刚讲右任是当淳玉的，我以为是水源一品的概念，吓我一跳。
你有他的账啊？一定有，一定有他的账号嘛？那对不起，怎么差到那边去了？那右任怎么样一个素人跑者可以跑到现在还没达成 sub 230吧？但是应该短期内蛮有机会的。怎么样可以跑到这样的一个水准呢？你以前是干嘛的？除了知道你唱歌仔戏之外，你的运动条件为什么这么好？
这我也不知道，这可我就是个演戏的，演歌仔戏啊。这真的仔细回想起来，可能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在剧校训练的唱念作打的那些体能啊，就像是成龙啊、洪金宝啊，他们小时候也都是戏班的嘛。那戏班就是要摔打跌扑啊，然后
这跟跑还是不太一样吧？
对啊，是很不一样。而且我小时候很讨厌长跑，这样在。进戏校以前，国小的时候我还是篮球队的，那篮球队的就国小篮球队要跑操场热身2公里吧。
宜兰的篮球蛮强的，
以前啊，
没有，现在很多很多球员，
但是我是国小，
宜兰
国小好像还好。
OK，
我跑个200场，跑个5圈不到10圈，我就趴到旁边草皮去偷懒了，这样。所以我以前很讨厌长跑，
是
这样。然后后来国高中进戏校学戏，然后翻跟斗啊，打对打兵器啊，那些有可能也因此体能有稍微练到一下，但是还是肌肉都还是纯爆发型的，所以才会说，我在长跑界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纯素人，就没有接受过什么田径队的正统的科班田径队的训练，这样。那后来长大是因为兴趣的关系。
对啊，你从小学这么讨厌跑步，怎么会长大突然因为是煞到了淳玉吗？怎么会突然间喜欢
你的？你的兴趣该不会是淳玉吧？
不好说，不好说，私聊，
私聊，私聊，就是为什么从转变那么大？而且如果你继续在戏校，或者你改练体操的话，搞不好这个宜兰这个体操金牌就不是鞍马王子就不好去看了，对不对？因为右任
也他是翻滚吧古人，
翻滚吧古人。对，
说真的，戏曲的翻滚跟体操的翻滚
不太一样，
是那个质量还是差很多。那主要会对跑步有兴趣的是那时候大学第二所大学台艺大的时候，然后意外接触到一本跑步的小说啊。他就天生就会跑，他看到里面的原住民，对，然后很热血，哇，从小孩子5岁到95岁阿公阿嬷，然后每天都可以跑上100多公里200多公里，就觉得很热血，然后就激起本人的那种挑战的那种成就感的心态，这样。然后隔天就去买了一双那个 N 牌的跑鞋，这样子，然后就去河滨跑了 10K，
哇，
第一次就跑 10K，
哇，
然后到 3K 的时候就双手撑在膝盖那边，就哇，这个也太累了吧。我才 3K 而已，那些阿公阿嬷怎么可以跑100多K？ 对啊，然后后来剩下最后 7K 就边看着河滨小朋友幸福快乐放风筝，然后我很痛苦的拖回来，然后跑了61分钟吧，好像第一次 10K，
你记得这么清楚哦。
对啊，那时候我还是脖子上挂着一个那个只有一组的码表，就那个小北百货可以买得到的那个99块的码表，
是卡西欧的那种。
然后穿着长袖长裤在那边跑，然后跑完回来看，哎，我花了一个小时，然后跑了10K 这样，然后隔天就这样子，就觉得很有成就感，隔天就这样一直每天这样跑下去这样。
但是我要这边岔一个话题啊，我考你一个，天生就会跑对不对？第一集你看过，我请问你第二集天生就会跑的译者是谁？
翻译的人是谁？ 很重要，
很重要，对 ，very important。
如果答不出来的话，
对，
今天这集可能会被剪掉，哎呀，哎呀，
古人的话全部剪掉，就在我们当中，就在我们当中。
第二集《天生就会跑》
的译者。
我还没看呢、欸啊，
没有关系、
哦，没关系，
现场就有书，
你只要知道答案就好了。赶快借答案借他看一下，借古人看一下。好，译者是谁？
哎、欸，
大声把他名字念出来。
译者叫王启恩。
哎呀，王启恩就是亚当啊。OK， 好，所以。从此以后，古人大学开始看了一本小说就喜欢跑步，我觉得这也蛮神奇的。跟
我觉得看书然后开始练功，好像我们前几集就有我们的医师也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古人的这个案例啊，其实虽然说他刚刚提到他没有这个跑步的这个底子，但是他从小的这个练习，包含他结构的强韧度，因为他做这么多的这种戏曲的这个训练，
还有翻滚，
结构的强韧度，我觉得一定是有别于一般人的。然后他当时的爆发力，那后来当然也要经过练习才有办法把这些耐力型的这个肌肉把它训练出来。
对啊，
哦，但是真的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去跑10公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厉害的。
对啊，你说只完成3公里吗？还是10公里？
10公里，
十公里跑60多分。
对，就是跑到3公里的时候间歇一下，然后继续完成剩下的7公里。
还蛮有 sense 的哦。感觉那本小说有教会你一些事情了，
就
所以后来你就去参加全大运了吗？
哦，全大运可能还要在一年之后吧，因为那个
很神欸，
那个时候是我自己乱跑啦，就每天给自己开目标，就是每天要10公里。
你怎么了？
然后
那时候的你怎么了？
然后跑了哦，第一周跑步跑了第六天，刚开始跑步第六天，然后就去永和慢跑俱乐部，然后测5000。然后第六天也测5000，然后就跟着那些大哥大姐们冲，然后冲了21分06。
哇，我的进步好快啊！
第六天就21分06，
觉得非常痛苦。那时候就是前面跟着9293的秒的配速在跑，然后后面就
爆
百多爆回来，不知道什么配速嘛，刚跑而已。
对，
然后
还是挂着那个小北百货买的码表。
阿飞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哎，年轻人，出5000就21分，哦，没卖没卖哦，第二次你就19分了啦。”然后就说啊，那你
受到他激励了。
你明天要不要跟我们去跑丰贵嘴28K？ 马上说好啊好啊
好
啊
好
啊。然后隔天礼拜六就那个丰贵嘴28K 跑完就 IT Ban 了，就痛了。
所以各位千万不能急啊，
跑步人话不能信啊。
ITB 痛之后你隔年就参加全大运。
就后来就边治疗嘛，然后边想说我要怎样才可以再进步更快这样子，然后就上网搜寻跑步的相关文章，然后就看到一个部落格，那时候还有无名，然后叫那个部落格叫做叫你们小姐来的部落格，张家哲的部落格，
张家哲部落格名字叫你们的小姐来。
对，
怪不得那时候就这么的不是
离经叛道。
对，那时候想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点进去看啊，怎么名字是那样，然后那个里面全部都跑步的文章这样，然后就开始看，然后就当个粉丝，跑步的粉丝，然后就是看他们常常在哪里练习，然后就
张家哲刚好就住永和啊。
对啊，
所以那时候你就因为无名小站认识了张家哲。
那时候是民国几年？
对对对，那个时候哦，应该是二零一零
那也不过十几年前，还好啦。
对，2010的时候啊，就去他们练习的地方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就一起共练这样。共练了一年之后，然后那个张家哲的爸爸张叔叔
是
就问说：“哎，阿里今嘛干我过来读册的？”然后有啊，我那时候在念台艺大嘛，说阿里干会当参加的全大运大专杯。然后我就说好像可以吧，我去问问看，然后就隔年就参加大专杯。
这个真的是也蛮传奇的故事啊、哦、
传奇啊、这个、而且更传奇还在后面。
对哦，但讲到这个传奇之前啊，他这样就参加了全大运，可是我们淳玉呢2013想要参加全大运但没有参加成哦。
2013
哦，13应该是他想参加全运会、哦、
全运会没参加成、
没参加成，
但是应该全大运有啦，要不然古人怎么会认识淳玉。
对啊对啊
对不对，
你们就是在全大运认识的，
在全大运认识的吧。据说哦，有一个报道这样写，就是当时古人呢就跑去那个自己去 找淳玉嘛，是不是？而且感觉有一点就是啊，那你自己讲好了，自己讲
这个啊，因为2013的大专杯，是在我家乡宜兰，在宜兰办的啊。啊，既然就是来到我家乡，这我地盘嘛，对不对？我应该有这个资格可以去认识一下选手吧？
不在你家乡，你也可以有资格认识、啊。
对对，没错，没错。我想我应该更有资格可以去认识选手啊。那一天刚好像是5000吧，5000公尺刚比完，然后我也有看曹淳玉他的5000公尺这样子，然后好像平 PB 还是小破 PB 0.0几秒那一种。然后啊，那一天就他比完之后，然后刚好我看完他比赛啊，我就骑摩托车回家，然后要拿饮料来给现场那个张叔叔他们喝，因为他也有去宜兰看比赛。结果到了那个田径场场外，我车才刚停好，然后就看到他们文化大学的，然后要上游览车，然后就看到曹淳玉他也正要上游览车，然后我就想，哎，机不可失，赶快上前。然后
那时候你只锁定曹淳玉吗？还是锁定好几位5000的选手？
没有，
那时候只有我一个，
因为文大长跑队只有一个
哦，只有一个
女
生，那很容易就凸显出来了。
OK，
他是正要踏上游览车那一步，然后我就赶快过去问说：“哎，请问是曹淳玉选手吗？”然后他好像有点那个唯唯诺诺的，哎，对，我是有试试这样。然后我说：“哎，你刚刚五千。”比的怎样？其实我刚刚有看这样子，然后他
故意的，
对，故意再问一下，故意搭两句这样，然后他就说：“还好。”我说：“哦，好，加油，就这样，
就没了。”
对，第一句就要浅尝即可。
浅尝浅赔的就
对。我们现在回到当事人，请问当事人当时听的时候，觉得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鬼？
这个小
那时候我根本不认识他，
当然不认识啊，
搭讪的你不会认识。
那时候就是。都还沉浸在刚刚比完赛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我忘记我那时候是不是有，应该是平 PB 吧，还是什么？那我觉得已经平 PB 或者是进步了，那怎么还没有拿到前几名？我就觉得很懊恼。
对，难怪那个时候当下我问他话的时候，他心情看起来就是不是很美丽。
对，然后我就想说，都已经进步了，奇怪，怎么还是没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就很希望自己可以拿到。全大运在前三名这样，那奇怪也还是没有这样，然后就当下会有点稍微有点失落，然后刚好就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一个怪人，
不认识的人来跟我讲话这样，然后后来想到，那好像是明胜学长的，好像是他朋友还是什么这样，后来才有印象这样。
那上车之后有没有想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没有，我就是一直沉浸在那个比赛的。
那古人，你为什么没有去追前三名的女子选手呢？照理来说，你对跑步这么有热忱，你应该是目光都看在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你怎么会看到没有上凸台的淳玉呢？
我觉得这应该是要归功于他的那个学长啦，那时候他学长跟我一起看比赛，就说：“哎，那个就是那个文化唯一长跑队一个女生。”然后就因此有印象了。然后我就看在那个看台上看他比赛嘛，然后看哦，第一印象就是文大女生的队服那么丑啊，就是跟幼稚园一样的那个配色。
哎，小心得罪文大的。
现在改了。然后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
特别注意，
对，特别注意到文化大学，就注意到曹淳玉，然后也是刚好那天在骑回去田径场的时候，刚好也只遇到他，所以就我觉得这是个命运的安排，
命运的安排。
说到这，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张照片也是全大运，就刚好那他好像拍照跟
他当摄影师啊，
不是他刚好是跟
我刚比完啊那一届大专杯的男乙5000公尺，然后我拿金牌，然后我在。就很开心的拿着金牌到看台上找张叔叔还有涂阿姨，就那个张叔叔他老婆，夹着他妈，就是找他们拍一张合照纪念一下。
是，
结果事隔多年之后，我后来发现那张照片的远端角落怎么出现曹淳玉在那边吃东西？
哎呦，
冥冥中
感觉是某种剧情，你知道吗？
我就说，这张照片里面怎么有你？
啊，这不是
哪有？放大，怎么真的你吗？
还真的坐在上面。
哎呦喂、哎！哎呦，冥冥中自有注定啊！
对啊，
是的。
然后也是一样，在事隔多年又翻到另外一张照片，又有。在我那时候跟嘉泽去那个北体用场地训练的时候， 刚好我让我坐在地板上拍照呢，他从我后面跑过去，他在跑课表、嗯、然后一个模糊的背影，我就说哎、欸，这个背影是不是你，怎么那么像
是我
所以这是你们交往之后才发现的事。
对啊，
对
啊、哦、
过了好几年才发现，
冥冥之中有安排、
哦、古人的布局布得很深啊
对啊那后来怎么样进一步交往，除了那次第一次打招呼之外，后来就这么自然的很快就在一起了吗？
没有啊，那时候才大三而已。
古人应该会有些劲敌吧？
应该没有，
好像我好像一切都很顺，
应该没有竞争者，对不对？像向总花了多大力气才得到幻影
我也不能讲是或不是
那个时候大专杯一样是2013，然后过了半年之后就过了暑假，然后到下半年十月多，然后那个我在那个和谐长跑俱乐部那边训练的伙伴，就是他学长，就把他们整个文大的田径队包含男生带来公馆那边训练，嗯，然后就这样认识了。
哦，师大分部那边。
对对对对
，OK。
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你们是没有联系的。
对，中间六七八九月，都没有进一步交
往，
白过了四个月，
没有联系，但可能右任都有去某个地方看一下
、哦、没有是淳宇都会跑经过他的像那个
镜头、哦、对对对对对
那交往这个从2013年开始是吗？后来就开始慢交往，到现在也
正式交往2014年，
也十年了耶。
哦十年了。
而且这十年当中他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互相激励嘛。
对，
然后右任也进步很多。
哦，淳宇也进步非常多，
进步非常多。
从那时候，
然后呢右任又变成淳宇的教练。
对对对，
哇，这个变化其实我觉得是蛮大，
直到吴锡再度打败右任我又强调一次
对啊，那这过程当中右任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说哎，你可以来当淳宇的教练？
就因为没有教练，所以就想说还是要有一套自己的训练方法，嗯，所以就干脆自己试试看，然后不懂的就去问那个前辈、嗯、一些有比较有经验的教练前辈这样子。
嗯，那淳宇呢，你觉得以右任因为你们的关系除了有点师徒之外呢，又是男女朋友嘛，又在一起了十年的时间，你对于这种比较复杂的身份关系呢，会不会在训练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争执啊，或是对他的一些指导会有不同的意见，还是他讲什么你都听？
其实他说什么我大部分都会听啊，只要主要是可能有时候课表跑完我自己没有跑到的时候，我心情会比较差嘛，那比较差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比较严肃，或者是讲的比较
他比较严厉
直白，嗯，然后我就会听起来
很刺耳，
对，就会不是很高兴这样子，然后但是也不至于到会吵架，但是他就会讲话就比较直啊，嗯，然后会让我就是会不太高兴这样。对，
你曾经跟他发过脾气吗？
对，他应该是没有吧？
对，
应该是没有。
每次的看起来好像他吵架都是我自己单方面在那边念，
但他就会希望我讲话，但是有时候我就讲不出话，
就其实。曹淳宇的话少、哦、嗯，有好也有坏，
是
这样子。
坏就是你吵不起来，
对，
你希望知道他想什么、欸、他又不说，
哎、欸、这一点可能也是好哦，对，因为吵不起来，因为他话少，
对，
所以他吵我们吵不起来、哦、那我就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之后觉得无聊
自讨没趣，
就念到后面我生气的点反而变成说啊你来我不恭维啊你
对，所以你们两个个性上应该是互补啊，
对，比较像互补，
跟我老婆的相处也蛮像的。我老婆也是通常是我生气，然后母羊座的人会比较急嘛、嗯、然后希望对方你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念念念念，
对对对，但我老婆就不理我就不理我，然后她也通常不讲话所以我跟我老婆基本上也吵不起来对对对，有点像右任跟淳宇这样子、
太好了，
所以我很懂啊，我很懂对对对。那向总你们家？
我们家
应该是反过来吧，
吵来吵去、对，我们就是看什么点啊、对，有时候吵来吵去、尤其晚上的时候换一方凶的
啊、晚上非常
能力加成，他常常会一个拳头过来或一个什么过来，
你说在床上这样、
对对对，晚上不能吵到
睡觉，是睡着了吧？
没有，晚上不能吵到睡觉，不能碰到他或干嘛，然后
不能碰到他，你们怎么会有两个小孩、
已经过去了
哦，他现在就是睡觉的时候你不能 稍微碰到他会被你吵醒，
或是我跟他讲话什么都不行、
哦、不行，
对，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人、
哦、
对对对对对，我千万不能自讨没趣，所以我说要看时间点、
哦、所以淳宇哪一个时间点最可怕、
嗯、
没有，还是你就是一只从凌晨12点到隔天晚上都还是
很
温馨的
小猫。
淳宇最可怕的点大概是在马拉松后段的时候。
哦，狠吗？
应该是蛮狠的。看到他追过来的时候，你就没有上车的机会了。
哦，是只有这样子，生活上他都没有任何。
他生活上其实还蛮随和的。
嗯，
没有什么情绪。
有啦，有情绪通常都是课表觉得自己没有跑好的时候。
对啊，你刚刚已经讲过
了，对自己
哪算情绪啊，
因为他就是对自己嘛。
对啊，
对其他人啊，
对啊，
故人，对对，或者这样子、
啊、都没有，那个好像换一个，
从来没有
难听死了，
对，难听死了。
他现在有情绪都是对我们家那只狗。
哦，那只狗你们是不是也养很久了？
四年，
而且常常之前访问的时候还会带着嘛。是同一只吗？
同一只，
对对，
同一只嘛，
过一只。
对啊对啊，访问的时候还会带着啊，所以淳宇是对狗会比较有情绪，
因为希望它吃饭，然后它都不吃饭，然后就会担心它会不会过瘦，就一直在懊恼到底要怎么让它。
它需要过磅吗？它应该不需要过磅，
但是它就看起来很像瘦到很像那种，就长得像一副就长跑狗那种感觉。
哎呦，哇，难怪哦，原来如此。
其实淳宇对我们家那只花贵啊。他
花贵，对对
对，他的相处模式也是我对淳宇的相处模式。他对花贵也吵不起来
啊，
花贵不太会回他。
花贵比他还省话，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
因为花贵他通常不会说国语，
对，
但他最近的话越来越多了，
哦，
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常常会发出一些你觉得他在讲一串话的声音这样子。
OK， 所以你们三个形成一个食物链，对不对？那花贵会整你吗？
他会对你叫，
对，
他也是会对我讲话，但是他对我讲话的频率没有像对淳宇那么高。
好，所以在训练上其实算是蛮，因为右任其实也以现在的成绩也是可以带着淳宇跑嘛。你有没有觉得说哇古人进步到这样的速度其实蛮棒的。
对啊。
不只是在旁边拿着哨子，因为很多的教练就是在旁边只是讲话。
嗯， 嗯， 嗯。
他等于可以当你的配速列车。
现在还跟不上，但是我希望可以赶快跑好。
现在他要降速才有办法。
对啊。
对。但至少他不用骑脚踏车。
没有，通常是有第三个人骑脚踏车拍他们两个。
对对对对对。
那古人有没有打算哪一场比赛你可以带着淳宇跑，就是不是为自己的成绩？
其实原本在这无锡之前就有跟他讲说，假设我这次无锡正顺利的破230了，
嗯，
那我九月的柏林就带他跑229。
嗯，
哦，
但是这前提就是第一个要看我无锡有没有229。
嗯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他到柏林前有没有练到229的实力，
状况，
不然我还是要降速到23级的配速带他跑，那他自己跑就好了。
嗯是是嗯嗯。
那按照目前的现况来看的话。就是还要再看看了，
就柏林变成你们还是要各跑各的。
对对对，
哇，已经把下一场的目标赛事也说出来了。
对， 对， 对，所以下两个人接下来的大赛就是九月的柏林嘛。
对， 对，
对，哦，第一次去柏林吗？
啊，之前破过全国纪录，在柏林、哦，
在柏林破过全国纪录，
哦，
第二次了。那柏林应该好跑多了吧？
对对对对，一直想要再去。
哪一年？在柏林破全国纪录？
2019。
哇，那就疫情前呢。
对啊，
对。
那这次去柏林，淳宇有带着什么样的企图心吗？
希望
再破全国。
对，
哦，真的吗？
就先看看最近那个之后异地训练练的状况怎么样。嗯，那当然希望可以破全国。
嗯，是因为柏林对我们来讲，在台湾是非常难训练的，因为要经历暑假这个周期。嗯，所以当选手如果能够出国就外训的时候，那可能对于调整状况会比较好一点。
对啊，这样我们就没办法帮台湾的一般素人跑者来问了，因为我们都在台湾练嘛，我不像他们可以到海外去异地训练。
是，
所以这次的异地训练的站会在哪里？
目前预计是去云南丽江。
嗯，
又是丽江了。
对，
嗯，
因为丽江是我们去过中国、日本，然后的那个异地训练环境 CP 值是最高的。
嗯
嗯嗯嗯，
花费没有太过分，然后又是高原。
对，然后要田径场有田径场，
是，
然后要道路有道路，要土路有土路，还有健身房。
哇哦， 那两位预计去那边训练多久？
70天10周。
哇，那就等于下来就去柏林了吗？
没有没有，大概9月初会下来平地这样子。
哦，是，那等于说可能2个多礼拜后，哦，2-3个礼拜后就去柏林了。
对
对啊，哇，那也是接的蛮算蛮紧的啦。
对啊对啊，
对，还有选手是直接像
直接飞过去，
何杰不是从非洲移训之后就参加
那个无锡？我们蒋公蒋介文也是这样，
蒋介文也是，
就是移训完就直接就参加比赛。
对啊，那你这个下来3周的时间，这样的安排的目的是什么？
就我觉得这是因人而异啊，
嗯，
每个人的那个下高原的生理反应都不尽相同这样子。那我们尝试过5-6年，觉得下高原4到5周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
啊，
嗯，因为通常第一周以我们的身体状况都他有点跑不起来，就是最重重的，然后好像人家说的那种醉氧现象那样的，氧气很多是没错，但是觉得腿啊有点重重的这样，然后大概4到5周就调整好这样，
嗯，就氧气太浓度稍微高一点会醉氧
的现象，
会醉氧，
嗯，
因为你在高原待那么久了，然后我们身体已经适应那种低氧状况这样子，嗯，然后忽然下到平地，然后氧气非常充足，然后身体好像有点不太适应，那这适应力就是因人而异的。
嗯嗯嗯，欸，通常我们台湾的选手去大陆啊或去海外去异地训练的时候跑量都会非常的大，
嗯，
哦，像嘉泽讲说他之前是不是或是子轩啊都跑到 700K，
嗯，
那你们到丽江去是不是也这样子，就是一天2练，
嗯，
然后跑量也是这么大吗？你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过去去丽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训练的 schedule， 每天或一个星期的每天大概在做些什么，然后这些部分是不是都是你们自己安排，还是说那边有人协助你们？
大部分训练课表都是我们自己安排的，然后我们也是一天2练，这样礼拜六偶尔也会练2餐，那礼拜天固定是练1餐，
是
因为早上通常是 long run，
嗯，
那个量就已经很大了，
嗯，
这样。然后我们
是天天每天练吗？或
对啊，每天练，
一到日都练，就
对对对
，OK。
就我们很少一个月，上到高原之后很少一个月有700K 啊，嗯，因为大部分都是900K 左右。
哦，
对，
很少这么低，其实都是
很少这么低啊。对啊，
900K、
700K 大概是我在台湾就可以练到的量了。
哦，你现在在台湾就已经700了。
对啊，对啊，对啊，
哇，
对啊，
哇，淳宇也是吗？也是大概这样的量吗？还是更少？
因为他以前都是跟着我啊，
嗯，
那像这去年丽江那次就是他身体出状况嘛，嗯，所以就是我要在量要再上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不能再上去了，因为我感觉他快挂了，所以就叫他那个你就跑少一点，
嗯，
你不要跟着我所有的课表这样子。
那你说900多K 在台湾也700，如果每个月都700的话，这也蛮吓人。然后在拉到900的情况之下，身体会出现什么反应呢？因为我最近也做了一个 YouTube 嘛，讲说我月跑400之后，我发现，哎呦，跟我原本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原本我想说我可能200多300，然后突然到400的时候，可能我还没跑之前，我会觉得我可能会很累。
嗯，
但后来我发现，当然这个比例呢，有很多是轻松跑。但是拉到400K 之后，我发现，哎，其实我的状况好像是往上走，哎，所以我想听一下精英选手，当你从700变成900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状况反应都会不太一样。
是，
那我从以前700刚上800，然后到最近上900的时候，我的反应通常就是腿是越来越重的。
哦，
然后我搜寻了一下，做一下功课，我发觉，哎，这也蛮正常的。那但是实际上你要开跑前是觉得腿很重，但是大概跑了1-2公里之后，你的那个惯性是会很好的。
嗯，这样所谓的惯性是
你跑步的节奏啊，
跑步经济性，
然后你会觉得会越来越顺。
嗯，
这样子。
嗯，那淳宇呢？淳宇光在台湾练700K， 你这样一直累积，每个月都固定这个最少的量吗？
应该是吧，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记那个，
他没有在记。
哦，因为
练马拉松来说的话，大概就是都600、700、
六七百。那你一旦铁补足了之后呢，这个每个月600-700，你的身体对一个女性的运动员来说，你的身体的感觉是如何？这个你不能问古人了吧。
但我觉得是还行啊。
嗯，
对，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时候会想睡觉，就是通常我还是会睡个午觉，让自己那个恢复一下这样。
所以你们两个一天睡多久？
晚上的话大概都7到8个小时。
嗯，哦，那蛮，
然后
七到八蛮久，
午觉一定会睡，因为你跑量那么大，很容易吃完早餐之后就想睡了。
哦，
这样午
餐
那午觉大概
午觉了吧？吃完早餐就想睡，要撑到下午的。
也，我们通常就是睡十点到十二点多，
嗯，
这段时间，
嗯哼，
这样早午觉
是是是，然后下午再去第二餐。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在这次这样慢慢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会曾经有一度觉得说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这么巅峰的状态，还是你觉得一直都很有信心？
还应该说还是会难过。
嗯，
因为有几次去年比较难过，可能因为一直都觉得自己蛮黑暗的这样子，然后到今年在一月多的时候其实也是还有这样，但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会担心，因为那时候一月多也还是有点跑步的时候都有点跳，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压不太下来，吃不到力这样，然后就觉得啊，怎么又好像不知道要跳多久这样，就有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降下来，然后又看到悠人状况这么好，然后那时候就哦，在跑河边的时候突然好难过，就是很怕自己状况回不去这样子，然后后来悠人我忘记他讲了些什么，但是我当下是很感动的这样，你还记得讲什么？就那种感觉很
我不记得了
那种感觉是
不负责任
男人怎么会说做承诺呢
我说过什么了
就是感觉是就算我跑不到我自己跑不到但是有人就是还是有人可以
支持你，
应该说他还是能带着我们的信念然后一直跑到229这种感觉这样子，对，
就有这个这个车上还是有一个人在的，虽然说大家有的人可能状况不好，不过即便这样子，去年淳玉还是经历了世锦赛，包含亚运，哇，其实这是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或者是说想要去得到，但不见得得到。
对啊，对啊。那除了柏林马想要继续破全国之外，在这些所谓的不管世锦赛、亚运或甚至奥运这种大的国际性的赛会当中，淳玉有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心愿或目标？
其实我最想要还是想要去奥运，
奥运，
但是看着这个现在的达标成绩，
我越来越难，
越来越难。对，那现在又是比较状态还没有到最巅峰，所以就觉得哎，离这一段还是有很大一段的距离，这样。
所以未来当然还是继续努力啦，继续努力，就一个一个的来突破啦，对，眼前就是先把柏林马跑好，
先把柏林马跑好，没错。但在柏林马之前呢，其实淳玉在前两届的长柄赏，他也拿下了最佳女子运动员，
尤其是第二届，哇，那个露背装
很 hot， 是不是？
对啊，应该右任也没看过淳玉这样穿过吧？右任。你看过这样的衣
服就是他挑的
你挑的是没错，但是那套之前那套礼服之前你有看过淳玉这样穿过吗？
完全没有，就是因为连我都没有看过他这样穿，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这样穿给大家看
哦。所以第三届长柄赏淳玉还会出席吗？
对，在5月12号，今年5月12号，
5月12号那淳玉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走接下来今年的礼服还是有人帮他挑吗？
对对，基本上我会先让他自己看，然后我再来审，再来审一下，这可不可以这样子，够不够？
那淳玉穿了这两套的礼服，我记得第一套好像是比较，这算什么颜色？有点接近肤色，是不是？
第一套
第一届的时候，
银白色，
银白吗？
对，银白色，
我怎么感觉有点。
比较露的肤色比较多了，
对对对，哦，露的肤色比较多。
第一届是有两套
，哦，红色跟银白
色，
红
色，
对对对，
对啊。那你自己穿了这三套的礼服，你有没有也被自己的身材以及穿上去之后的样子给吓一跳？
有哎，其实我那时候去试的时候，我发觉瞬间觉得自己很像个女生的感觉，就是以前
好有女人味，
对，就是以前也不会穿这种衣服，然后突然有这个机会长柄赏，然后来试试看这种这么正式的衣服，这样穿上去觉得感觉好像真的自己想要像个女人。
奎哥，我们两个也来穿穿看看，穿起来看会不会也像个女生？
不要吧，这样子
我怕会撑坏，人
不是撑坏啊，我怕观众都走了，
难看死了，
对，难看死了，从难听死了变难看死了。对啊，那我觉得，那这三套衣服的照片，淳玉有把它裱在家里面吗？或是有特别收藏吗？
有存在手机里面
啊，哦，
存在手机里面，
对啊，
太低调了。
而且其实媒体也都有拍摄的，
哦，对
对对对，
真的是让大家 太过惊艳，
对，也不一样的运动员，不一样的一些面貌。
嗯嗯，对啊。
那陈玉觉得这个三届的长柄赏了嘛？那长柄赏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长柄赏对我来说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长跑运动员。我觉得，因为其实很多时候选手们都在自己的可能田径场啊，或者路跑赛，
嗯，
很少会有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
场合，
对，嗯，然后可以借由长柄赏，可以让大家看到原来长跑有这么多的选手都在努力，然后后辈选手也都在这样子，然后也有我们比较
大龄
就是比较年长，算年长了吧，
大龄，
我算也
稍微大龄，
对，然后也都还在里面努力这样。
你是说你还是说其他人？
我啦
资深
也算资深，
不好意思说
资深，
不好意思说嘉泽啦，
嘉泽
或是蒋公啦，哎，
都还好了，
都还好，对啊，这拼战的精神是没有分年龄的，
对啊，
嗯，而且真的能带动那些年轻的选手，就是有一些榜样，
没错，哦，没错没错，
那些人给他们，
哦，是是，而且包含像徐志正老师啦，潘瑞根老师啦，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不管是过去是精英，是纪录保持人，或者是坐育英才的，
嗯，
其实大家齐聚一堂，然后让这个产业能够更被看见，
对啊，嗯，那右任有入围过吗？
哦，有，
有入围，去年吗？还是第一届？
第一届入围，第一届，
第一届，那你作为一个素人跑者，你觉得啦，长柄赏对于素人跑者又什么跟一般科班出身的选手不一样的，带给你不一样的影响？
会有一种荣誉感，啊，对于自己，因为你会觉得，哎，我入围这个奖项是跟那些科班选手一起入围，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对，会有一种这种荣誉感这样。
是，
然后也可以帮那个不是科班选手的素人跑者们打个样这样子，就是说，哎，如果你真的对这块有兴趣的话，可以来问我啊，
嗯，
或者怎样，可以练到跑到这个水准这样子。
对。你有没有想，就是想象过说有一天搞不好最佳年度的男子长跑选手这个名字公布的时候叫做陈佑任，欸，有没有这样想过？
这个，哦，没有想过，但是可能有梦过
一直还在进步的路上嘛。
对，
对，
没错，
还持续在。那你自己的设定的目标除了229之外呢？你想把自己超成什么样子？
是希望可以在我还跑得动的时候赶快成绩可以练多快就练多快，
嗯，
因为觉得年纪也不小了，
嗯，
感觉快要跑不动了，
嗯，
就是快要练不动了那种跑那么快的水准这样子。所以马拉松这个目标，29的目标是最接近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淳玉嘛，刚才既然讲到说自己算是大龄的选手，然后也给后辈一个榜样，在台湾尤其练马拉松然后要跑成绩的女子选手感觉又特别的少，
嗯，哦，
非常非常有限，跟男选手的比例还是差蛮多的，
嗯，
那你会对于想要进入到这个领域的选手，或是说现在不管科班非科班，因为现在素人的女子选手破三的也越来越多，嗯，然后成绩也在进步当中，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会希望年轻的，就是还在学生时期的选手，希望他们可以不要急，就是还是以速度上面进行琢磨，因为我觉得马拉松这个项目其实再年长一点都还可以再慢慢的精进，但是你速度方面就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么好这样子，
嗯，
对，所以年轻的选手希望就是可以晚一点再跑马拉松。
那对于像我们这种比较大龄的选手尤其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科班那段时期怎么办？
那可能要问古人教练，哎，
第一个要先像古人一样喜欢跑步，
对，
哦，这很重要，因为素人他会一直练的都是自发性的，
嗯，
他比较不像选手原本他可能就一直在练，他想要突破，那素人通常是自己的这个动机，
嗯，
就像你说看了书之后隔天就去跑十公里，
对，
这个动机就超强的，
对，
嗯，对不对？那古人什么建议？
就是一定要保持有热情啊，
嗯，
你有热情的话做很多事情的话就不需要坚持，就你原本就喜欢他，你不会
何必要坚持呢？
对啊，干嘛坚持，你自然就会去做，没人逼你啊，
嗯，
对吧，所以再痛苦你还是，你看像我拉伤了我还隔天还是会跑步啊，
嗯，
对啊，重点就是要有热情。
我想我们现在女子选手尤其是在现在还在线上的几位啊，特别是成绩比较突出的前几名，比如说，嗯，以马拉松来讲淳玉啦， 那谢千鹤啦、
李莎啦、
李莎、好、哦，然后子萱，对对对 对，这几位都是还在线的，
嗯，
然后其他们都可以在彼此的竞逐，
嗯，
哦，可以拉到某一个 level。那特别是其实千鹤他在五千、一万、半马，其实刚好跟都是略微领先淳于的，
嗯，
那也希望他在这些比赛项目，大家都可以互相去激励彼此，然后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没错。那对于年轻选手，我最后想问一题，就是很多年轻选手他们学校毕业之后，他们就面临不是只有女生，男生也是一样，他们就面临说我要继续跑下去好像没有什么未来，然后也赚不到钱，我永远跑不赢曹淳于，甚至我现在连陈佑任都跑不赢，那我干嘛还要坚持跑步哦？当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你们作为过来人，你会给这个在十字路口的这些年轻人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当时的我其实也
有碰过这个，
对，就是那时候大学生要升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也在想说要不要继续跑，
嗯，
但我那时候一直还没有达到我自己的目标，就是全大运前三，
嗯，
所以那时候就想还是想要继续完成它，这样只是说还是有这个突然有这个想法要不要放下这样子。但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自己在还能跑的时候就继续跑，因为我不希望自己留遗憾啊，很怕自己可能走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我还没有尽力完成这样子，
嗯嗯嗯，
对，就希望小朋友们可以让自己不要遗憾，你要问清楚你自己是不是还想要继续这样子。
其实我们系班里有一句话叫做系棚下站久了就是你的，
是，
那假设说你的目标就是像淳于一样是某场比赛的突台前几名，那你就继续坚持下去，他总有一天会轮到你这样子。那
因为其他人可能有些人陆陆续续各种理由就离开了，
对对 对, 对，所以就站久了就是你的，跑久了就会是你的，
嗯，
那假设说你是不是以名次为目标，主要是以成绩为目标的话，那就是坚持继续努力继续训练，然后不要常受伤，这样子就久而久之就可以练起来这样。
我觉得淳于当然这个例子也可以让大家，就像他刚刚提到他在这个不管是大学之前，
对，
身为这个唯一一位文化大学的长跑队员，
还没上到突台，
还没上到突台，
现在是全国
对全国纪录的保持人，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也带有某种启发跟启示啦，就是就像他自己常讲的一句话嘛，愿有多大这个力就有多大，
嗯，
那先设定了这些目标，那你努力去做，至少对得起自己啊，不管成绩有没有出来，但是你真的是很全心全意在做这件事情。
对，我想去年那个是去年吗？世锦赛哦，在美国奥勒冈的世锦赛，淳于那个最后进终点，大家看的也是很感动。
对 ，Michael Jackson，Michael
Jackson， 对，
因为已经有点
对对在
晃了，不稳了。
对，然后，所以我也看到我们很多选手在自己的领域上面非常坚持，马拉松。就跟你的这个 career 一样嘛，你的生涯一样，其实它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尤其是长跑它更是一条漫长路。刚才佑任也讲了，你坚持的够久，你就是有机会成长，继续的突破，
嗯，
也祝福淳于找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找到重心过高的问题还有缺铁的问题之后呢，淳于在2024年的下半年应该会越跑越顺，
嗯，不过有些长跑能继续，但有些长跑可能也会有结束的一天。
对，要赶快结束了。
对，爱情长跑。
没错，不要再跑下去了，应该要有一个结果了。
应该要进坟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你们会被人家吹过吗？有被吹过吗？
有啊。
有哦。哦，啊，有计划吗？又认。这个不能问女生嘛，要问什么时候求婚啊？
以前这个问题都是丢给曹淳于的。
哦，哎，怎么可以这样？
总算有事情可以丢给曹淳于了。
因为。我家那边是都没有人在催啦，我家比较是让我自己做决定做主这样子，那女方那边颇有维持啊，对对，所以这几年也是偶尔有声东击西的试探一下，这样大概就是他比较着重在先进奥运再说这样，
嗯嗯嗯，
所以这个目标就是一旦今天曹淳于进了奥运，马上
就在当场
当场求婚，是不是？
哎呀，我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或是陈友仁跑进229之后当场下跪，哎，曹淳玉在终点等他。哎呦，既然在无锡都等了他四分钟，哎，对不对？这一次曹淳玉就是在225的时候就出现在终点，哎，好不好？哇，在那边等你，好不好？加油，
可以努力，可以努力。
对，当然我们节目。我们也不希望像长辈一样，然后就是催促人家结婚，因为人家觉得这样很好。我们
其实我们不是催他们结婚，我们是要催他们进奥运。
哎，太棒了！哎，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淳玉，也谢谢我们古人陈友仁来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彩蛋时间。好，今天我们要点播的这首彩蛋时间歌曲呢，就是即将要上巴士的曹淳玉选手，麻烦你看过来。嗯，因为这边有一个追求者出现了，
对，他那时候是用搭讪的方式，叫这个女孩看过来。
好，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唱这首歌，那我们现在就来唱这首献给古人跟曹淳玉。好，一起来唱哦。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还真奇怪。
来宾请掌声鼓励。
真奇怪，其实没有女孩们哦。
对，
要澄清一下，当时只有一位女孩，
只有一个女孩而已、啊、
对，所以她没得选。啊，不是，
对，不是，不是前三名她都看哦。
对 对, 对，
她只故意就看那个没有上凸台的，
没有，就是看那个没有。
对
草妹，
这草妹，纯妹，玉妹，
纯妹，玉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跑步不要停，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周三早上8点同一时间空中相会，拜拜。